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
我想要挣脱那样的环境，为了不再进补习班，为了忘记这件事情，我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。然而就在成绩稳步提高的同时，我对性也有了一定的认知，我开始感到恐慌，更多的是羞耻。因为此前的经历，我病态地认为自己的身体很脏，于是我拒绝恋爱，拒绝男性靠近，包括我的父亲，特别是和那个老师有相同特征的人，比如我的初中班主任，他们的眼睛很像，但班主任因为我极不稳定的成绩而对我格外关注，我没有办法，不得不经常直面那双令我感到恐惧的双眼。在初二的时候，妈妈突然告诉我，当初的补习老师被抓了，好像被判了2年。我那时心情很复杂，想着这人渣终于得到了惩罚，但就算如此，也依旧没办法抵消他曾经对我做过的事。我还是没敢和妈妈说起当年自己在补习班里的经历，我感到非常矛盾，有时甚至会在心里责怪妈妈向我提起这件事。我本来就快要将他忘记，却因此被迫清晰地回想了起来，噩梦就此缠上了我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，我会反复想起那些好不容易模糊掉的事情，无法集中精神和注意力，一会儿觉得委屈和厌倦，一会儿又出现极端的想法，有时我甚至会想，要不我们一家人一起死掉算了。我痛苦地否定自己，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脏，同时开始自残和自杀行为。我经常做噩梦，梦到被人追赶，我拼命跑啊跑，却怎样都甩不掉身后的那个黑影。我也有喜欢的男孩子，但我下意识地感到害怕，本能地抗拒这种情感。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知道如何求助。我心想，如果我真的出现问题的话，父母的负担会更重，我很痛苦，情绪就像过山车跌宕起伏，每当我以为自己好了的时候，又会再一次陷进去，我的状态如同那些噩梦，无休无止，永无尽头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升学到了中专，开始住校生活，新的环境没有让我的情绪产生转变，这所学校是我爸非要让我来的。他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学校当班主任，他希望可以借此多照顾一些，于是我就这样学起了计算机平面设计。但是我对这些其实也不太感兴趣，觉得自己实在不会有什么前途。此外，学校的条件也不好，食堂的饭菜吃了有时还会拉肚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希望赶紧熬过去。在情绪稳定的时候，我算是宿舍的开心果，除了要隐瞒自己抑郁的事情，多数情况下我和室友们相处的还挺愉快。我常和他们一起行动，以此减少独处的时间，打打闹闹的把日子过完。曾经有一次我情绪上来，拿着刀片悄悄自残的时候，被室友们发现了。他们很担心我，通通围绕在我身边。其中有一位室友小心翼翼地抚摸了我的伤疤，问我疼不疼。我装作轻松地回答说没事，但是室友们还是一脸忧心地劝我不要自残，有什么难受的事就及时和他们说。由此我感受到了温暖和牵绊，我的室友们给了我治愈的能量，而我一直以来想要的就是这种关心罢了，就听话的没有继续伤害自己。在独处的时间里，我最快乐的事就是看小说、听广播剧，这能使我心情舒畅，暂时忘掉自己的事，十分放松和满足。虽然在安静的深夜里，我会不时地出现情绪反复，陷入想要结束生命的极端情绪，但凭着求生的本能，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坚持了下来，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举动。
情绪突然到了临界点，破碎了。一直到2020年7月，我的病情忽然加重。那时候刚放假回家，我有些头疼，整个人很不舒服，只想在房间里安安静静地休息。妹妹却在这时候进了我房间玩耍，大喊大闹。我被吵醒， 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时间，才早上十点。我让他出去，别吵我休息，他不听，非要找些事情来惹我。我很讨厌我的妹妹，她和我相差五岁。我在补习班的那段时间，她在读幼儿园，妈妈为了照顾她，经常很晚才来接我回家。就因为这样，我放学后才会单独留在宿舍，让那个老师有机可乘。我知道这样想不对，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跟他生气。我时常感觉父母的关爱和重心全部放在妹妹身上，我甚至觉得反正有妹妹在，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。身体的疲惫让我选择无视他的吵闹，翻了个身，只想他赶紧离开。他却拿起了我桌子上的水晶球，大力摇晃，一脱手就在地上摔碎了。对此我烦躁无比，大声叫他让开点，蹲在地上心疼地收拾着残片。他还冲上来挠我胳膊，大喊大叫，哭声震天。妈妈闻声赶来，不看情况就直接呵斥我，说我欺负妹妹。我忍无可忍，满心委屈和怒火，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，直接和妈妈吵了起来。于是我当天就被送到奶奶家住了。到了奶奶家，我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，情绪逐渐低落，整个人变得萎靡不振。我思索着，自己这么多年上学也花了不少钱，成绩还不好，我只有这一副残破身躯，无法报答家人什么，早死晚死都是一个死，不如早些离去，免得再受折磨。情绪累积，伤害自己。去奶奶家住了一周后，我以要拿衣服为理由回到了家。趁妈妈不注意，我偷偷翻出了家里的药，并在网上搜索药的相关资料，主要查的是致死量和药物禁忌之类的，一共五六种药，加起来有三十几颗，其中还有头孢。我又翻出家里的酒，啤酒白酒都喝了一些，胃撑得难受，才回屋躺着。吃药和喝酒让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。没过多久，妈妈进了我的卧室，闻到了酒味。我向她说我吃药的事，她便打电话把爷爷叫来了，在外地工作的爸爸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奶奶跪在地上求我把药都吐出来，所有人都让我去医院，场面十分混乱。我只能说没事，没有不舒服，他们才没有强制带我去洗胃。我听说洗胃很疼，缓过来以后，我又去了奶奶家，在床上难受了两天才舒服一点，但吃不下东西，很久都没有恢复正常。几个月过去后，我还是只吃一点东西就撑得难受反胃。第一次自杀失败后，在奶奶家躺了不到一周，我又一次想自杀，吃药不成就准备割腕，但我的刀片都在家里。于是我就以开学有计算机考试要回家练习为借口，收拾东西回家。到家后，我从下午六点多开始割腕，但是每次一用力就很疼，只好一点点放血。时间太久了，我也累了，等血不流了，我就上床休息了。半夜三点多的时候，我醒了过来，看到手上凝固的血液，我又一次情绪崩溃了。于是换新的刀片继续割，但大概是太疼了，我最终还是放弃了。在停止割腕的时候，我想起我的爷爷奶奶。我的生命里没有多少特别的治愈片段，唯独他们的爱是我的求生本能所抓住的最后一线温暖。和妹妹不一样，我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上学以后才和父母一起住。妹妹出生后，因为父母怕我影响妹妹，我又住到了奶奶家，直到初中才继续和父母住。我每次和妹妹吵架，奶奶都会让我去她家住。小学二年级之前都是爷爷接送我上下学，平时他们自己不会吃什么好菜，但是如果我在家，他们就会做好多好吃的给我。我住校，奶奶担心我钱不够花，每次过节都会给我发红包。我怕我死了，他们是世界上最伤心难过的人，我不想他们为我这样难过。第二天早上，妈妈无意看见了我的手，问我为什么要自杀。和上次吃药一样，她觉得我是在胡闹，没事找事，她只会质问我，而我憋了半天不说话，她也就放弃了质问。到午饭时，我受不了了，主动提出要去医院。
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满满的都是羞耻感。在沟通之后，第三天我就去医院检查了。到了医院，医生检查出来，我是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，给我开了文拉法辛、阿普唑仑和甜梦胶囊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时常厌食、反胃、干呕、嗜睡，状态十分糟糕。吃了一个多月，医院没药了，就只能一直等。直到后来我妈寄来了文拉法辛、阿普唑仑换成了左匹克隆片，才又吃上药。开学后，我到南京复查，又说是双向情感障碍，医生强烈建议我住院，但是住院费要2万元，太贵了，其他医院也挂不上号，只能预约到国庆节。这段时间我就继续回学校上学，哪怕前路漫长，人生也在继续。回到学校，我就和班主任说我确诊了抑郁症，并且在接受治疗。室友也发现我每天睡觉前都会服药，他们在惊讶之余还是理解并接受了。老师和我的室友都比较照顾我的感受，我也接收到来自他们的善意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帮我缓解了一些情绪。我和室友小刘说了自己的经历以后，他很温暖地安慰了我，我的很多心里话都可以和他说，这让我很开心。我开始用日记来收集自己生命里的生活碎片，他们通常以流水账的方式出现在本子上，比如今天食堂的饭不好吃，我突然很想念奶奶家的松鼠桂鱼，两个男生在上自习课时吵架，结果被老师当场抓住训了一顿，还被惩罚手牵手和好。我没事的时候会翻开看一看，每次都觉得解压又好笑。我还在日记里记录体重，我发现自己自从确诊以来已经瘦了7斤，马上就要不到100斤了。虽然这是用胃口极差作为代价换来的，但能瘦下来这件事本身还是让我感到快乐。我决定等到能出校门就去吃一顿好的奖励自己。对于未来，我并非全无期待。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对平面设计没什么兴趣，但毕竟已经学了这么久，专业成绩也还算不错，所以现在我还是想好好的把它学好，以后靠它赚钱养活自己，就靠自己，不依靠任何人，用自己的能力赚到钱，才有真真切切的可以活下去的安全感。我会很关注社会上的一些新闻，尤其是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，我知道我必须要活下去，这样才可以多传递一些正能量，哪怕微乎其微。我希望天下的父母能明白，不论自己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要让他们从小就学会保护自己，要让他们尽早接触性教育，在遇到伤害的时候知道及时求救，而不是像我一样什么都不懂，导致在未来的日子里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。至于已经留下阴影的我，也在努力想要摆脱这样的状态。窗外阳光正好，繁花盛开，未来漫长美好，还在等着我向它走去。
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，作者所长人有病，演播赵龙、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